好，我们来到第二篇的导言备讲。偏题一同宣读。
共立圣别，信实施爱之神的行政管理。
好，就如刚才林弟兄所说的，好，第一篇跟第二篇是这个系列的结晶读经啊，非常重要的两个方向啊，基督还有神的行政啊。关于神的行政这一件事啊，
是
啊，倪弟兄在《书信造就》的下册第44课，哎，他就说到蒙头的时候，他说他要拉到非常远的地方来讲这件事，就开始讲到两个制度，恩典还有政治制度。你弟兄讲的是政治制度，那弟兄们在这里啊，把它改成行政的制度。
啊，
那这两个制度呢？信息里面弟兄讲说，神在永远里有一个先见，他知道他所创造的天使会背叛，所以他早就设立了一个制度。这个行政的制度啊，就是要来啊避免他的这个定旨啊不能完成。那另一面呢，恩典制度啊，其实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造的人里面。好，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啊觉得行政制度是为着恩典制度，但是呢，倪弟兄非常强调，恩典制度是来成全这个行政的制度。那这两个制度怎么分呢？哎，这个其实要分可以分，但是呢，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哎，我们还是要这个当作两面，一体两面的来经历啊。那像这个恩典制度，就像祭司、伸言者，他是站在恩典的这一边，维持恩典制度；像君王、首领、官长，这就站在神行政这一边啊，来维持神的行政制度。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方面他是救主，拯救人脱离罪，这一面是在恩典制度下的工作。但是呢，另一面来说，神要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设立他自己的权柄，这一面就是这个行政的工作。那这两个制度要一直的配搭合作，那目的就是要把鬼魔的这个势力毁灭啊，一直把诸天的国带进来。然后什么时候完成呢？到了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恩典制度跟行政制度要联合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时候这两个制度就合一在主耶稣身上。所以呢，撒加利亚书6章13节这里就有一个预言，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宝座上掌权。这一位就是耶稣，又必在宝座上做祭司，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坐宝座的是君王，但是他又是祭司，所以祭司是代表恩典制度，君王是代表行政制度，这两个制度就合一在主耶稣身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进到这一篇信息之前，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啊。好，那我们呢要一直的看见我享受恩典，但是呢我不能废弃这个行政的制度。享受恩典是为着行政的制度。那这有点好像我自己揣摩，是这个创世纪1章26节，神造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为着管制权来代表他。所以彰显这一面比较是在恩典制度这一面，但是管制权代表主这一面是行政的制度。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吃喝享受主为着什么啊？ 为着神的国在地上得以将神的旨意通行出来，叫神在我们周遭啊能够掌权，至少我们生活的周遭他能够掌权。但是他要掌权又必须我们享受他做恩典。但是享受恩典目的不是只是我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好，但是神的国却没有彰显，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件事。那再来就是说，比如说一对夫妇啊，丈夫爱妻子，彼此相爱，这是恩典。但是不能因为丈夫爱妻子，妻子就可以随意的这个破坏神在行政你的制度，就是影响你的弟兄，不要去，这个你要照顾我的孩子啊，你不要去聚会啊，拜托啊，这一个就破坏了行政的制度，懂这个意思吗？彼此相爱很好，但是相爱到一个地步，把神的行政给破坏，那就不好。所以大家要在经历上我们要分清楚彼此相爱恩典制度，但是当弟兄要禁止的时候，姊妹要说他们我顺服，那这就非常的甜美。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把一到三大点两两导读一下。就把这个神的行政扩大到全本圣经，它都是启示出神的行政这个神的行政呢，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永世，这是时间这一面范围是整个宇宙空间还有时间都是为着神的行政好，那这是第一大点，讲全本圣经也启示神的行政。第二大点就缩小范围到生命记这卷书，说到神的行政管理。那神的行政管理呢到了第三大点就告诉你说，这个行政管理里面因为是神的行政管理，所以神的琐事它的属性都连于这一个行政管理。那意思就是说，就着恩典这一面，神把他自己的琐事属性供应给我们，但是当我们享受这些的时候，都是为着他的行政管理所以这个第三大点就是讲到神的行政乃是公义圣别信实施爱之神的行政管理，并不是与神的琐事或是他的属性分开的。
对，
好，那这三个大点简单讲就是这样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我们是不是请两两把终点彼此导读一下。
Yeah.
大典的下面的经文，我们还是看一下以赛亚九章六节，婴孩为我们而生，子赐给我们，这比较是在恩典这一面啊。但是后面立刻讲，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就是治理管制权，所以神的行政乃是担在基督这奇妙者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后面讲和平的君，也就是说这一位政权担在他肩头上的呢，他是和平的君。而这个和平的君呢，主要就是借着哥罗西书三章那里讲的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所以这个行政啊，神的行政要执行的时候是主观的在我们里面。虽然他是说整个宇宙，但是这个客观的整个宇宙的神圣行政今天是执行在你我的心里。好，然后九章七节，他的政权平安加增无穷，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所以一讲到宝座就是行政，所以这个启示录四章二节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有一个中心，行政的中心就是这个宝座，然后呢他要执行所以需要羔羊站立，像刚被杀过就是在复活升天里来到宝座这里，然后呢神的祭灵奉差遣往全地去所以就要执行神的行政生命记一章八节这里讲到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要进去得这地。然后耶和华向列祖所启示，要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这个就是神的子民蒙召的目的。其实这里就是恩典，对不对？但是这一节讲完，立刻，这个摩西就说：“照顾你们的担子，我独自担当不起。”这边就看见，要使以色列人这个答应神的呼召，合乎神的呼召，达到神呼召的目的要维持次序。但是摩西说：“这个担子太重。”所以你就看见这里维持良好秩序不容易，为着神的居所，还有对神的侍奉，还有为着与仇敌征战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维持良好的秩序，也就是这里要有一个行政的执行所以就需要一章十五节这里的各支派要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官长做首领，要做什么管理这一面有恩典要把地赐给你，但是呢另一面需要受管理。好，然后呢在管理的时候呢，这些官长要十六节按公义判断，十七节审判是属于神的，原文就是审判是出于神的。所以在管理的时候表面看是这些官长在管理，实际上这些官长必须以神的所事，就是这个公义来管理。意思就是他们必须与神之一，活出神的公义，代表神来管理。所以这是神的行政。那第一终点这里是在意义上要说明了，神的行政乃是神国的行政中心。这个昨天亚伦弟兄有已经讲过这个就是国家跟政府的区别神的行政就是政府这一面国家有一个行政中心，那个叫政府。所以神的行政是神国的行政中心。好，那我们翻过来，第二是讲这个神的行政 执行者是谁啊？就是这一位基督，就是包罗万有的耶和华。
阿们。
他要成为全部神圣行政的各部分。
阿们。
他是以赛亚33:22这里讲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这是司法部门啊，还有设律法的是立法。立法这一面，然后再来是他是我们的王，是管理的，是 行政管理这一面啊。好，然后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基督是执行者啊。然后第三，那这个执行的对象呢？你说，刚才讲过是整个宇宙，这边是专特的说，行政的专特对象就是他对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好，那这是以前1:2，这里讲到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借着那灵得圣灵是顺从耶稣基督，然后呢恩典平安凡真的归于你们。他问完安之后彼得前书整个就在讲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彼得后书就是神圣的供备与神圣的行政。所以这边以前1:2这里算是恩典制度啊，可是希伯来12:6这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就是行政制度了啊。好，第一小点来，弟兄们读。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仍在旧造里。
好，姊妹。
为这缘故，我们需要神行政的对付。
所以这个就是连于第一篇，怎么样？第一代、第二代，第一代是旧人，第二代是新人。我们得救了，没有错，我们是神的儿女，灵的部分是新人。但是魂跟体还在旧的状态，所以他说我们还在旧造里，所以我们需要神行政的对付。好，那第四啊，第四就讲到行政的施行的凭借跟方法是借着审判，神的审判是来施行他的行政，那这个施行借着审判施行行政是有他的目的的。第一小点，弟兄们读。
主神要借着各种审判，清理并洁净整个宇宙，使他得着一个新天新地，成为充满他意的新宇宙，使他喜悦。
这里就是在客观一面神行政的目的就是来清理洁净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神为着他积极的定旨创造，但是撒旦来玷污破坏，所以就需要借着各种审判。
阿们。
各种审判有哪些审判啊？这个在注解里面就讲到，这个审判是从天使开始，经过旧造各世代的人，然后在新约时代，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一直持续到主的日子来到，就是主再来的时候。然后这个日子就是千年国以前审判犹太人信徒外邦人的日子。然后呢，这个行政还审判还要到千年国，千年国以后要审判一切的死者，包括人鬼，还有他们都要受审判而灭亡。
阿门。
然后诸天和地还要受审判，被烧尽。所以这些审判的结果都不太一样，有的是管教的对付，像我们现在在神的审判之下是管教的对付。还有的是时代的刑罚。
阿门。
有的是永远的沉沦。感谢主，我们最好在这个管教的对付下，我们向着这个管教的对付敞开，我们就受成全。
对，
好，无论如何呢，神要借着这个审判，他要带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第二来，姊妹们，
神审判
一
切外邦人的事物，
对，
所以在今世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神明年的审判之下。
好，
要把每天啊化解，
对，
一切不符合他的事物都要每天受审判，
对，
这是每天的，而且是个人的，向主敞开，让神来审判，每一方面每一个点都让他来摸，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审判之下。第三，一起。
蛇在他行政管理的审判中，用火烈的试炼对付基督，这审判要从神自己的家起手。
这个认识太重要了，不然你都会跟外邦人一样说倒霉。为什么是他不是？为什么是我不是他？或者是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我们每一次都要看见，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都是神借着审判，要炼尽我们里面一切不符合他行政的事物，好叫我们受成全，能够与他是一。好，那这一个审判从他的家起手，就建立一个基础，可以进一步的来审判不信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行政之下过一个顺服、敞开、平信而活的生活太重要了。好，然后呢，第五点跟第六点就是对神行政的态度。有一个人叫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过一种绝对在神行政下为人的生活，将一切还有与他有关的都交给神。
阿门。
神的行政。
阿门。
好，那你看这个，他就是为我们立下榜样。他受过苦，没有犯罪，口里找到诡诈。然后，但是呢，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
阿门。
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好，第一啊，来弟兄主，
主总是把所受的一切羞辱和伤害交给那位在他的行政里按公义审判的公义之神，使自己服从他。
啊，姊妹，
做他信靠这公义的一位，承认他的行政。
好，那这一个榜样，根据这个榜样，我们要来操练，就是第六点。我们要领悟，我们是在神的行政之下。
阿门。
要尊重，要学习承认神的行政。
阿门。
第一点，弟兄们，
神在管理我们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将他的供备赐给我们，使我们能与他的行政配合。
当神在那里管理我们，他审判我们，他在他的恩典里还是供备我们。
阿门。
对，供备是恩典制度。
对，
好，恩典制度为了成全行政制度。
对，
所以他的供备当环境临到我们，我们要转向这一位神的供备。
阿门。
叫我们领受恩典。
对，
叫我们能够与神的行政配合。
阿门。
然后第二，来姊妹们。遭受很多的环境，我们第一个要先谦卑下来，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在以前五章六到八节，这里有三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谦卑自己，不在神大能的手下。第二个就是将一切忧虑卸给神。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要警醒，并且谨守。这样我们就能够受成全。 A 点 B 点我们就不读了。好，那我们回头看这一到六终点，是神的行政在意义上就是神国的行政中心。那谁来执行呢？就是基督这位包罗万有者，他是君王，是设立律法者，还有审判者。然后呢，对象是谁啊？大家一起回答啊！神的行政特别鉴于他对
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
那施行行政的凭借跟方法是什么？
审判，
快的审判啊，客观一面，他要洁净宇宙，带进充满义的新宇宙。但是呢，步骤上呢，现金是从他人家起手，所以我们都在他啊的行政之下，天天每一方面。为了要对付我们不符合他行政的事务、那不要怕，我们有榜样。耶稣在地上过一种生活，什么生活啊？
谁对在神行政下之下的人生活。
他没有犯罪，没有诡诈，但是他却受羞辱、受伤害。但是他把这一切都交给按公义审判的神。那我们的操练就是，我们要领悟，不光是在恩典分赐之下，我们也在
神的行政之下。
所以我们要尊重，才要
学习
承担神的行政。那神会把。在恩典里把供配给我们，我们就能够来与他的行政配合。然后我们要操练三方面，对不起，这边只有谦卑，那你可以再加两个，就是在前后文上，就是还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他，然后我们要谨守并且警醒，好像我们能够与他的运行合作。好，我们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这六个东西。那第二大点呢？这里讲到《生命记》都讲这个，不光讲基督，也讲这个这个特别是在《生命记》律法重生这一个主要段落，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章前半摩西在重生一般律例和典章的时候，他就穿插着讲述一些关于百姓中间的管理，全部列在这里。当然有几处他是重律，那总共有十五个点。那我昨天把前面几段比较是跟第一篇那个我们要吸入神的话这一面，吸入神的话是个恩典但是为了做什么？为了来管理，为了做王，为了祭司在神面前领受，然后呢把判语把这些决断告诉神的百姓。那后面呢比如说我简单讲一下生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这一段，十九页这里你们看到。你看父亲父母爱儿女，这叫恩典。但是呢遇到 儿子是玩梗悖逆的时候，就要按照神的行政来处理，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因着恩典废弃神的行政，像这个都是非常的严厉的哈。那后面我们再翻过来看，好，那个二十一章前面这里啊，有人被杀了，但是死在城外，大家都不晓得，突然有发现了，感谢主啦，死了就死了嘛，那个叫恩典。但是死了，耶和华不放过，他说你们要量，从他死的地点到那一个城，多少米，这边到那里多少米，然后最近的那个城，要处理，要把这个人死去，这个流水的罪，要把它除掉。所以神是非常仔细细致的，非常柔细的，非常公义的，所以我们都会觉得随便啦，都可以啦，我们小羊死在谁手中，都可以啦，感谢主再养一个就好了。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对付这样的事情，不然我们主一直给我们小羊，我们小羊也一直死掉。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一段在生命记的概论里面，他把这个死掉的人是主耶稣，然后呢你跟他不相干就是距离很远，你跟他相干就是你对他的死是距离比较有反应有劲，所以传福音的人觉得没有，听福音的人如果觉得主耶稣的死跟你很有关系，你就怎么样，你就得救，你就那这个各面的意义这个请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但是你看见这里就是有一个管理，那不能随便说死了就死了，死了就算了，没有，神还要追究道理。好，所以第一重点，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重点。虽然在生命记中找到行政管理一词，但我们若透彻的读这本书，就会看见这本书说到神的行政，甚至说到他的行政管理。第二，神对他百姓的对付，乃是他行政管理的一种实行。好，所以神来施行他行政的管理，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爱的，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神对付我们、审判我们，消极目的就是要我们悔改。谦卑就是为着悔改。然后呢，第一小点来，弟兄们读。
智慧的神是全权的父，他爱他的儿女，并在行政上对付他们。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成全我们。
好，所以这个神行政的对付，主观的目的在积极一面，就是为了成全我们。所以这有两面这个客观的一面就是前面要洁净宇宙，带进新天新地主观一面现今他对付我们就是要悔改，带进成全好，那第二，来姊妹们，
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错误被神所惩治。
好，这边是十二章米利暗毁谤摩西，他受惩治换麻风这是神行政的对付。他惩治米利暗，却不惩治亚伦，因为这次的背叛是米利暗发起那也为了成全以色列的女子，不可随意这样起来攻击神的代表。所以呢，这是一个惩治，好像惩治在米利暗身上，事实上神的心是他要成全。好，那民数记十四章这里讲到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的背叛，他们去看了那地回来报恶信，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就不想上去。
是，
然后神有点处理之后，他们就说清早起来说我们要上去了。然后摩西就说为何又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然后呢就失去神的同在，然后就打个败仗回来，他们44节擅自上山顶去，耶柜和摩西都没有出营，所以他们就被打败，这是一个惩治。然后民数记16章这里是讲到可拉一党的 背叛，那里有很多的很多层，我就不讲。那是但是可拉的众子，并没有跟随这个父亲的背叛，所以呢，可拉的众子后来就产生出赞美神的诗人，还产生一个转移时代的撒母耳，这个叫做恩典，是不是啊？可拉因着神的行政被审判，但他的后裔却成了爱神的人，甚至成为转移时代的人，这是恩典。好，第三，来弟兄们，
甚至摩西也因着二百二十八、二至十三节的错误为神所惩治。
好，这是第二次百姓为没有水而争闹。这个耶和华就在8节这里说，拿着杖，然后呢，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摩西呢，克制不了自己的怒气，他就说什么：“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然后说完就举手击打磐石2下，这样他就错误代表神，神并没有发怒，他发怒了。他要吩咐磐石，却击打磐石。这就干犯神的行政，因为基督不能被钉2次十字架，所以这个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好，翻过来 A 啊，弟兄们读。
摩西犯了严重的错误，这错误是神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摸到他的行政。
这个错误触犯神的行政。来 B。神跟摩西何等亲近，面对面，40天都不要吃不要喝，你能够跟主这样亲近，省去午餐还可以，再省去晚餐，哇，你就受不了。他是40天3餐，120餐在主面前，这么亲近的摩西，就是这样生气打2下。神就管制他。好，西点弟兄，
摩西遵着神，结果就丧失记录美丽的权利。
摩西啊，在生命记3章这里说，他就自己讲，那时我恳求耶和华，25节，求你让我过去看约旦人那边的美地。然后26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这是摩西在抱怨，都是你们害的啦。那天你们不要闹，我就不会这样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啊。应允我啊，不应允我，就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什么？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这个罢了啊，很特别。这个注解里面说是你够了吧？这个更强烈。罢了，你够了吧，不要再讲这件事了。那摩西并不是在那里抱怨这个以色列人，如果是的话，他的生命就不够成熟，不能够受神的托付去讲这件事，讲神的律法，重生，然后重新训练。其实后面的纲目就知道，为你们的缘故，就是为了成全他们。好，来第一小点哈，我来不及了哈。这个耶和华是让摩西观看，还可以看，那个叫恩典，却不许他进入，那个叫行政。反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忠信。侍奉神40年，因着他的错误牵涉到神的行政管理，丧失尽美丽的权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你私底下在那里发脾气还 OK， 你公开在这个弟兄姊妹面前发脾气，然后呢，甚至攻击到代表全体的弟兄，你就要被电到，你要小心了嘛。所以不要任意妄为，好不好？无论弟兄或姊妹，求主使我们在他的管制之下。那第一点就是这个拒绝呢，是显示神公义行政管理。然后第一小点，好，弟兄们读，花虎一啊。神这样
对摩西，不让他进入美地，就是以色列人更敬畏神公义的对付。
好，好，姊妹。
摩西只求和堂和主主对以色列人的成全，他们应该从这次学到公义的神在他行政的对付上是何等可畏。
好，所以这个。摩西是为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被拒绝，为着成全以色列人，好叫他们能够怎么样更敬畏耶和华，更看见他是公义的神，是何等的可畏。目的就是为了使神的子民够资格进到美地，也就是第五篇那里所说的，我们这些承受美地的人必须与赐美地的那一位，甚至要与美地相配。那我们呢都不相配，所以就需要被对付。好，那第三大点啊，好，我们第三大点，娘娘把大点中点读一下。一面这些都为着神的行政制度，所以这个第一点啊，神的公义啊，神是公义的啊，这是在外面的行为行动上啊，他的行政建立在公义上，这是指根基啊。诗篇八九篇十四节啊，你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
公义
和公平啊。第一小点就讲到神的行政要求义，第二小点就讲到这个手续，公义跟外面的行事做法、行动还有活动有关。那这个神的公义就是关于在行动上神的所事，就是公平和公义之行动上神的所事。神的义跟神的国有关，因为宝座是以义为根基建立的，神的义在哪里，神的国也在哪里。好，第五小点一同读。
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说我们可以像义活着。
基督的救赎这一面，你弟兄说都全然是恩典，所以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像罪死了，这是恩典制度，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怎么样，在复活里得以像义活着，这就使我们能够顺从行政的制度。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啊，活在行政之下，必须过什么生活啊？
公
义的生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你们的义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啊是超凡的义。这个义乃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义啊。然后第一点，像义活着，就是要与满足神行政的要求有关。我们得救要过一个正确的生活，在神行政下那就是一种在神行与神的行政中义的要求相合的生活。然后我们在基督的死里从罪分别出来了。然后呢，在他的复活里已经被点活，在复活里我们就可以在
神的行政下，自然而然向地活着。第六，一同读。
依着神的行政要求同意，以后三章十三节说，我们照他的意许，现在心内心地有意居住在其中。
啊，这个就是啊，达到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目的就完成了，有意居住在其中，一切都井然有序，归一个元首之下，并且都得以归正。啊，一点就是讲到一切都要受管理管制，在正当的治理之下，啊，神的宝座国度行政都在那里，结果就是平安和喜乐。啊，这里是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这里神的国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神的国第一要先讲公义，公义就是对的、正的。我在神国里的人，对人、对事、对神都必须是对的，没有错误，没有差别，没有差，没有歪，没有邪，没有偏。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严格对待自己，好叫我们呢啊，能够活出神的国的实际，结果就是和平，跟人之间、跟神之间最有和平。那我们如果都是这样啊，有公义、有和平，自然带进圣灵的喜乐。啊，所以这个啊，不要怕神的行政。神的行政啊，公义很严格，但是这些公义的属性要把我们做成啊，能够与人和平，并且能够啊喜乐的过生活。第二啊，讲到刚才公义这一面是指行政的根基、行动跟手续这一面啊，那圣别这个呢是属性和性情这一面啊，神是圣别的，是神一个主要的属性。启示录四章八节，四活物讲了三个圣哉，为什么呢？就是 A 点这里所讲的，他的性情、他的所事和性质，目的就是为了 B 点啊，有份于神的圣别。所以第一小点是比较重在圣别的性情是为着分赐，为着使我们有份。这个是恩典的一面，但是第二小点呢，我们的神是烈火，这是行政的一面，是看见与他不符合的就烧掉，所以这个是这个行政里面圣别的行政里面。好，第三来，神是信实的，这是跟成就、守约、执行到完成有关的。
阿门。
这几面啊，太好了。那在生命读经也有讲到神的心是爱，神的手是义。大家有没有读到？神的口是
信实，
神的性情啊，还有眼目看顾，对不对？再加一个，神的性情是圣别的。这样的一位神呢，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你里面。同时他要执行他的行政，那执行他的行政啊，这一个是太宝贵，信实这一面太宝贵。第一点就讲到神的话是信实的，从他口中出来的就要成就。第二点就是神的信实的神招我们啊，目的就是要全然圣别我们。所以神的性情，圣别性情是借着神的话，信实的话分赐到我们里面，保守我们全人得以完成完全。信实是神一个甜美的属性。好，第四点就讲到摩西要百姓知道啊，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施慈爱。你要经历神是信实的吗？不要去这个遵守自居律法，你要怎么样？爱他，还要守他诫命，其实就是持守这一个基督。他就会守约施慈爱。然后我们虽然不信实，你要信靠这位信实的神，因为他必执行直到完成。好，第四，神是爱，神
神是爱是在数值里面跟享受里面有关、这个是恩典的部分，但是行政这部分它就是这个爱还带着成全和管教。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小点、弟兄们读，
爱是神数字的性质，一是爱是神数字的属性。
阿们。
啊，这个是恩典的一面啊。啊，第二啊，姊妹们。
是生命记说到神是爱的神。
弟兄 A。
作为公义的神，神是严格且狭窄的；作为爱的神，他是宽大且包容一切的。
B。
神是慈爱的神。但他的爱是纯洁的爱，不是纵容的爱。神爱我们，也管教我们，因为他有他行政的管理。
好，所以这个生命记说到神是爱的神，是带着什么？带着纯洁的爱，带着管教的爱。
对，
重点在 B 点啊。所以第二小点是在行政这一面讲到神是爱，是带着纯洁和管教的爱。那第三点，一同读。
整体来说，最终生命记给我们看见，神的爱重视了为人他子女的工作，使他们享受按他旨意和先见而有的丰满祝福。
好，太好了，我们能够享受神的爱，他宽大包容我们。虽然他在他的公义一面严格且狭隘，但是呢，他有爱。他的爱要为我们工作，希望我们能够享受他、一切的祝福。翻过来 A 点啊，好，来弟兄们读。
尽管我们在爱神并敬畏神的事上失败了，尽管我们不忠心，但神仍要成功。
好 ，B 点，姊妹。
不管他自己的光景如何，神仍信实到底，于至终必完成他的心意。使我们享受
他
完满的祝福。怕不怕
失败？不要怕失败。这一句就告诉你，尽管失败了，尽管不忠信，神还要成功。所以失败只不过是暴露我们本来就不行嘛，不行就不行啊。你不要一直觉得说我一定要行。你要怎么样转向这一位信实的神，接受他来制作我们呢、所以神人信实到底，他要完成他的心意。所以你到底要信自己可以还是神可以？所以这个生命记就讲到这个其中一个点叫做暴露的。对对啊，他显明了神之后就来暴露我们，暴露我们之后呢，你就说啊、我倒了，我算了，我不行，没有，还有启示住基督了。所以我们呢要转向这一位基督，我们在蒙呼召的这件事上，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放下自己，信靠这一位信实又施慈爱的神，叫我们能够完成他呼召我们的目的。第五就是讲到《生命记》这卷书很特别的启示出神的所示，这就是一个结论哈。好，感谢主。第一小点，弟兄读。
所有重生的律例和律法，带着新的发展，详尽的说出以色列的神。
好，第二姊妹。
在《生命记》所显示的神，不仅是公义圣洁。是爱和恩慈的，也是非常细致、柔和、体贴并同行的，这就是我们的神。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神。生命记十四章一节注一，请大家去看哈，这里哈第二小点列出来的这几项，其实它还有更多项在里面哈。这个一节注一有十二个项目。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是有生命的人，应该学神像他所示的那样。然后呢，我们应当照神的所示行在神的面前，并与神同行。当我们接受神的道路和他的所示，我们就要变化成为他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他的行政管理之下，
受他的对付和审判，这是好的无比，因为他要爱我们，成全我们，直到我们像他，直到我们能够答应他的呼召，跟他的呼召相配，我们仰仰在有祷告。